我们今天要传讲的题目是主必怜悯锡安的渔民。经文是以赛亚书第30章，我们刚刚读的18节到26节，主必怜悯锡安的渔民。加尔文说， The Bible is God's baby talk to man. 翻译出来就是，圣经是神用婴孩的语言向人类说话，就像大人教小孩看图识字一样。看图识字啊，从最基本的开始啊，这是爸爸，那是妈妈，那是爷爷奶奶，这是草莓，那是苹果，那是樱桃，这是西瓜。我们从最简单的开始，慢慢到复杂，我们从形象慢慢到抽象，从实体慢慢到观念，我们一步一步的由浅入深，从熟悉的事物一直到不熟悉的领域，循序渐进，而且还反反复复，不断的重复重复重复，这样小孩才能够渐渐的成长，慢慢明白事物和道理。弟兄姊妹，我们学习圣经的过程基本上也是如此。圣灵是我们最好的老师，圣灵也按部就班的由浅入深，把我们一步一步的带入圣经的真理中。但是注意啊，学习天国的道理和世俗的学问有一个很大的区别，就是我们需要圣灵才能明白圣经。我再说一次，我们需要圣灵才能明白圣经。世俗的学问，只要你有头脑，智商高，什么都学得会。但是天国的事情需要天父的启示，需要圣灵的光照，你才能明白。换言之，地上的知识，你只需要有理性，有头脑就可以掌握它。但是属天的知识，你单单有头脑，有 IQ 不够，你更需要心灵，用你的心灵才能明白它。你心灵的眼睛必须被圣灵开启，被圣灵光照，你才能有属灵的悟性。正如使徒保罗说的，在哥林多前书第2章14节，然而属血气的人，属血气的只是不信主的人啊，不领会神圣灵的事，反倒以为愚拙，并且不能知道，因为这些事唯有属灵的人才能看透。属灵的人就是有圣灵的人，有生命的人才能够看透，才能够明白圣经的事儿。而那些没有圣灵的人，没有生命的人，是有眼无珠，他们有眼却看不见，有耳也听不懂天国的道理。正如主耶稣对先知以赛亚说的，他说第6章第9节，你去告诉这百姓说，你们听是要听见却不明白，看是要看见却不晓得。这些属血气的犹太人，虽然他们肉体受了割礼，但是他们却看不懂以赛亚书，读不懂，而且听不懂先知所传讲的道。为什么？因为他们不信。我再说一次，因为他们不信。希伯来书4章2节，因为有福音传给我们，像传给他们一样，只是所听见的道与他们无异。为什么？因为他们没有什么，没有信心与所听见的道调和，没有信心。信心是关键，如果你不信，那么圣经对你就是一本封闭的书。就算你有大学文凭，有博士学位，甚至你像尼哥底母一样，你是犹太人的拉比，你是以色列人的先生，你还懂希伯来文，还教导别人旧约圣经，但是其实你是一窍不通，你是个睁眼的瞎子。希伯来书11章第6节，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唯有有信心的人才能够蒙圣灵的光照，唯有有信心的人 才能够明白天国的道理，所以信心太重要了。哦，今天啊，虽然很多人都说我信啊，我信啊，我信啊，但是其实他们信错了，信歪了，信偏了。那么信心的关键是什么呢？我再问一次，信心的关键是什么？就是你所信的对象，你信的对象就是神的话语。信神就是信神的话，很重要。我再说一次，什么叫信神？你说你信神，信什么？信神就是信神的话，神的话是你信心的对象。罗马书十章十七节，可见信道是从听道来的，听道是从基督的话来的。我们的信心必须建立在神的道，神的话语，就是圣经的基础上。信心不是相信你的异梦，相信你的异象，信心不是相信你的经历，你的感觉，你的判断，你的直觉，不，信心也不是相信科学家的话啊，相信哪个哲学家的话，相信哪个大学者的话，相信哪个新闻记者的话，相信哪个名望人的话，不，信心乃是相信神记在经上的话。圣经上的话不是可以随思意解说的。换言之啊，我们必须要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不是假冒圣旨啊，不是把自己的意思强加于圣经之中，乃是服在圣经之下，顺服圣灵的引导，把神的旨意从圣经里头阐明出来，把神的意思从圣经里头讲解出来，这就是传道人的责任。正如保罗劝勉提摩太说的，提摩太后书第二章十五节，你当竭力在神面前得蒙喜悦，做无愧的工人，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我再说一次，这是传道人的责任，就是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而听道人的责任乃是效法比里亚人，要慎思明辨。记得使徒行传十七章第十一节，这地方的人就是比利亚人，咸于帖撒罗尼迦的人，甘心领受这道，天天考察圣经，要晓得这道是与不是。哦，注意三点。第一，比利亚人有一颗饥渴慕义的心，他们甘心领受这道，他们爱慕神的话语，如同鹿渴慕溪水一样。哦，第二，他们有一颗尊主为大的心，他们尊重圣经，他们天天考察圣经，他们以圣经为本，以圣经为标准来查验一切的是非对错，他们尊重圣经的权威。正如以赛亚书第八章二十节说的，人当以训诲和法度，就神的话语为标准，他们所说的若不与此相符，必不得见晨光。所以他们有一颗尊主为大，尊重圣经的心。第三，他们更有一颗考究真相，追求真理的心，他们天天考察圣经，要晓得这道是与不是。他们不是稀里糊涂的走马观花，不求甚解，糊里糊涂，不，乃是甘心领受这道，天天考察圣经，要晓得这道是与不是。哦，注意注意，当时啊，在《使徒行传》十七章里头是谁在讲道啊？谁在讲道？是使徒保罗，对不对？哦，当然，保罗所传讲的是真道，但是比利亚人没有囫囵吞枣，他们很认真呐，他们要追根溯源，他们要回归圣经，他们用旧约的经文来查验保罗所传讲的道。弟兄姊妹，这是讨神喜悦的心态，他们有一颗追求真理的心。今天很多人呢，都认为外来的和尚会念经，他们迷信有名望的牧师和传道人，但是比利亚人却不盲从，他们不轻信，相反的，他们凡事查验。哦，尽管他们饥渴慕义，但是他们不是饥不择食，相反的，他们慎思明辨， 他们借着圣经过滤一切，我再说一次，他们借着圣经过滤一切所听见的道，他们凡事查验。哦，当然他们不藐视先知的讲论，他们尊重保罗，他们尊重传道人，但是他们更尊主为大，他们更尊重圣经。哦，注意，保罗没有因此就责备这些听到的人说，哎，你们怎么不尊重我，我已经告诉你们了，这不信我的话。不不，保罗怎么说啊？正如林前第四章第六节他说的，弟兄们，我为你们的缘故拿这些事转比自己和亚波罗，亚波罗是一个口才很好的传道人，传讲真道，叫你们效法我们这些传道人，不可怎么样，不可过于圣经所记。哦，注意啊，不要效法传道人过于圣经所记。保罗尊重圣经至高的权威，人人都要服在圣经之下，包括传道人，也包括他自己在内。保罗也劝勉弟兄姊妹，哎，信仰都要回归圣经，这是一个忠心的传道人应该有的心态，不是引人归己，乃是引人归主，回归圣经，回归神的话语。因为我们每个人都可能犯错误，人都是不完全的，人可能犯错，包括使徒，包括先知，包括牧师在内，当然包括我，人人都可能说错话。摩西乱发脾气，击打磐石，说了急躁的话。大卫也犯了奸淫，还借刀杀人，说了虚谎的话。使徒彼得还有老前辈巴拿巴也水火装甲妥协了福音的真道。人都不可靠，管你什么大牧师、大仆人、大神学家，不管你多么德高望重，任何人都可能失足失言，像我这样的小人物就更容易犯错了。但圣经，注意听，圣经是无误的，圣灵借着使徒和先知所写下这本圣经是绝对无误的。哦，尽管传道人都有瑕疵，传道人有缺点有软弱，但是他们按着正义所分解的真理的道，这道是完全的，这道是绝对无误的。诗篇十八篇第三十节，至于神，他的道是完全的，耶和华的话是炼净的，凡投靠他的，他便做他们的盾牌。诗篇第十二篇第六节，耶和华的言语是纯净的言语，如同银子在泥炉中炼过七次，七在圣经里头是完全数字，神的道是纯净的。好，弟兄姊妹啊，注意听，我们一定要把信心建立在神的话语之上，神的道是我们信仰的根基，我们建基磐石在神的道上，才不至于动摇，否则你一辈子就随从人的花言巧语飘来飘去啊！今天跟这个牧师，明天跟那个师父，后天又跑到闪电派去了。弟兄姊妹，让我们的信仰回归圣经，让我们效法比利亚人，这地方的人先于帖撒罗尼迦人甘心领受这道，天天考察圣经，要晓得这道是与不是。好，我们来查考今天的主题经文，以赛亚书第三十章。主必怜悯西安的渔民，十八节到二十六节。好，这段经文中啊，我们看见主的一个美好的应许，美好的应许。哦，注意，他必，注意这个必字，主必怜悯，主必恩待西安的渔民。哦，这个必字在这段经文从十八节一直到末了三十三节，反反复复的出现。我们看一个例子。十八节到十九节，耶和华必然等候要施恩给你们，必然兴起好怜悯你们，因为耶和华是公平的神，凡等候他的都是有福的。百姓必在西安， 在耶路撒冷居住，你不要哭泣，主必因你哀求的声音施恩给你。他听见的时候就必应允你。我数了一下，从第十八节开始一直到末了，就三三节，一共出现二十次，二十次必必必必必必必、哦、注意这个必不是人的话，人说必就不一定了，但神的必就是必然，这是神的话。记得在伊甸园中，神说你吃的日子就必定死。撒旦怎么说的？不一定吧。好，一方面神说必定，另一方面撒旦说不一定。我们人夹在当中，我们不能保持中立，我们必须做出选择。请问你信谁的话？这是生死攸关的抉择。如果我们相信神的话，就必不至灭亡，反得永生。相反的，如果我们相信了撒旦的谎言，我们就必至灭亡。因为神说了，你吃的日子就必定死。必，神是信实的，他言出必行，他说话算话。而撒旦自从伊甸园开始直到如今二十一世纪，仍然千方百计叫人怀疑神的话语。他说啊，神岂是真说，真的吗？神的话是真的吗？不一定吧。这个老魔鬼至今还在故技重施，在耍他的老花招，他想方设法叫我们怀疑神的话语，真的吗？不一定吧。求主赐我们坚固的信心来抵挡魔鬼的诡计。记得我们上次查考的主题，前一次了，两个礼拜前我们查考的主题是什么？劣迹斑斑，一到十八节，一到十八节的劣迹斑斑。当时的历史背景是亚述王，北方的亚述王派兵南下，步步逼近，来攻打犹大，来占据耶路撒冷。所以神的百姓犹大人，也就是以色列人，他们惊慌失措，乱了阵脚，因此他们就不求告神了，也不等候神了，反而去求助于谁呀？求助于埃及的法老王。所以神就借着先知，借着以赛亚责备他们。耶和华说，第一节，祸哉这悖逆的儿女啊。再看第二节，你们起身下埃及去，并没有求问我，要靠法老的力量加添自己的力量，并投在埃及的荫下。第三节，所以法老的力量必作为你们的羞辱，投在埃及荫下的要为你们的惭愧。哦，照理来说，弟兄姊妹啊，以色列人大难临头，亚述就要攻到城门口了，他们赶快派人去求埃及来帮助，跑到埃及去求救兵。哎，这似乎是合情合理的，对不对？这有什么不对呢？为什么神要如此严厉的责备他们呢？你再看一遍第一节，他说祸哉，他说悖逆的儿女，又说最后一句话，你们是罪上加罪，你们自取羞辱。再问一次，为什么神要如此厉害的咒诅他们呢？因为你看第一节后半部，他们同谋却不由于我，结盟却不由于我的灵。以色列人神的百姓投靠埃及，是对神的藐视，是对耶和华的轻看，是对神的悖逆。你看十五节，神已经说了，你们得救是在乎什么？归回安息。你们得利在乎什么？平静安稳。换言之啊，神说只要你们安静等候神，就必得救。但是他们竟自不肯，不肯。再看十六节，说不然我们要骑马奔走，所以你必然奔走，又说我们要骑飞快的牲口。神清清楚楚地说了，你们要安静，你们要等候神。以色列人却说不，我们要动身快跑。这岂不是在悖逆神，顶撞神吗？神说哎，你们要信靠我，要等候我，但以色列人却说不，我们要投靠埃及，我们要求助于法老王。这岂不是在轻看神吗？这岂不是把埃及看得比神更大吗？无所不能的上帝要拯救我们， 但是我们却不等候他，反而跑去求助于外邦人，这岂不是在藐视神、羞辱神吗？神说：好，没有投靠埃及吗？看十七节，一人斥喝，必令千人逃跑；五人斥喝，你们都必逃跑，以致剩下的好像山顶的旗杆、岗上的大旗。哦，换言之啊，你们要在敌人面前抱头鼠窜，你们要自取羞辱。最后你们剩下来的人寥寥无几，好像山顶上的旗杆，像岗上的大旗，光秃秃的，所剩无几了。以色列人因为没有等候神，反而去投靠埃及，结果惨遭失败，他们四处逃散，暴愧蒙羞。然而注意听，在以色列人失败之后，神仍然在等候他们，仍然等候他们悔改。看十八节，十八节，耶和华必然等候，要施恩给你们，必然兴起好怜悯你们，因为耶和华是公平的神，凡等候他的都是有福的。在以色列人没有等候神失败之后，神再次的教导他们如何的等候神。看十八节后半部，神说：“凡等候他的都是有福的。”感谢主，人的尽头是神的起头。在我们绝望的时候，神没有弃绝我们，没有撇下我们，他反而兴起要恩待我们，要怜悯我们，要呼召他的浪子回头，真是奇异恩典呐！好，这是以赛亚书三十章的第一个段落，一到十八节是劣迹斑斑。主必管教悖逆的儿女，一到十八节，主必管教悖逆的儿女。我们今天继续查考第二个段落，就十八到二十六节，主必恩待或是主必怜悯西安的渔民。主许可啊，下个礼拜我们继续查考第三个段落，就是二七节到三十三节，主必审判亚述的叛民。这是以赛亚书第三十章的三个大段落，我们再讲一遍。第一个段落是一到十八节，主必管教悖逆的儿女。第二个段落是今天我们要查考的，主必怜悯西安的渔民，十八到二十六节。第三个段落，下个礼拜主许可，我们继续查考，主必审判亚述的叛民，二十七到三十三节。感谢主啊，在神的百姓，在以色列人山穷水尽的时刻，十八节神说：所以，我们再读一遍，十八节，耶和华必然等候，要施恩给你们，必然兴起好怜悯你们，因为耶和华是公平的神，凡等候他的都是有福的。注意这句话，因为耶和华是什么？耶和华是公平的神。 你不觉得奇怪吗？他是公平的神，既然神是公平的神，他怎么能够怜悯你们呢？既然他是公义的神，他怎么能够施恩给你们呢？唯有慈爱的神，慈爱的神才能够恩待你们呢，慈爱的神才能怜悯你们啊，慈爱的神才能宽容你们，才能够赦免你们呢。公平公义的神应该报应你们呢，公平的神应该审判你们，惩罚你们，追讨你们的罪恶才对呀。但奇怪啊，以赛亚竟然说，因为耶和华是公平的神，凡等候他的都是有福的。注意，凡等候他的都是有福的。等候谁呀？等候神所应许的弥赛亚，等候耶稣基督，等候他十字架的救赎。知道吗？不论是旧约或是新约的圣徒，都是因信称义的。今天有人说，旧约圣徒靠行律法得救，新约的是靠恩典的。不不不，不论新约旧约，都是因信称义，都是靠恩典得救。旧约的圣徒是，他们是等候，他们在等候将要来的基督而得救的，他们仰望等候将要来的基督而得救。而我们这些新约的信徒，而是回顾向回看，回顾2000年前已经死在十字架上的基督而得救的。 无论是新约旧约的圣徒，一个向前看，一个向后看，都是因着信靠基督他的十字架而得救的。基督是我们信仰的焦点，他在十字架上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哦，注意，他为我们的罪做了什么？挽回祭。记得什么叫做挽回祭啊？挽回祭的意思就是满足，他满足了神的公义，他平息了神的愤怒，这是挽回祭。记得以斯帖记里头有个小人当了大官，他名叫哈曼，他是旧约时代的希特勒。皇后以斯帖揭发了恶人哈曼谋害犹太人的计谋，波斯王皇帝听到了就大怒啊！你这个哈曼，这个小人，这个没良心的人，我如此恩待你，你却要谋害我的皇后和他的家族，岂有此理！在盛怒之下，王就把恶人哈曼高高的挂在木架上。以斯帖记第七章第十节，王的愤怒这才止息。这是挽回祭的一个好例子。弟兄姊妹，我们所得罪的不是地上的王，我们得罪是天上的王，我们得罪是万王之王，我们惹动了他的怒气。但是基督平息了神的愤怒，他满足了神公义的要求。如何？约翰一书二章二节，他就是基督，天地之间独一的中保，他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不单是为我们的罪，也是为普天下人的罪。他不仅是为犹太人罪，也为外邦人的罪；不仅是为旧约时代人，也为新约时代人；不仅是为公元前七百年前以赛亚时代的人，也为二十一世纪的人，为我们，更为历世历代过去、现在、将来所有信靠他的人的罪。他为普天下人的罪做了挽回祭，他在十字架上代替我们这些罪人，受了罪恶的刑罚，担当了律法的咒诅，承受了上帝的震怒。他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他满足了神的公义，他平息了神的愤怒，成了，救赎大功已经告成了，人的罪债已经还清了，神的公义已经伸张了，神的义怒已经止息了，成了。所以如今神可以恩待我们，神可以怜悯我们，神可以赦免我们一切的罪，因为耶和华是公平的神，他的公义伸张了。所以凡等候他的，凡信靠他的，都是有福的。注意注意，这是神的应许，神的应许，他说话算话，言出必行，凡等候他的都是有福的。凡等候他的就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凡等候他的就不遭咒诅，反而蒙福。请问你信吗？你信吗？如果你相信了他的应许，他却仍然要咒诅你，仍然要定你罪的话，那么他就不公平，他就不公义啦。公平公义的神是信实的，他说话算话，他是守约的，他言出必行。正如约翰一书一章九节，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什么的？神是信实的，说话算话，也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如果我们认罪了，悔改了，神还定我们的罪的话，那么神就不公不义了，他就不公平了，这是不可能的。神不可能一方面接纳基督的挽回祭，另一方面又追讨我们的罪，不可能。他既然接纳了基督的赎罪祭，他就必赦免我们的罪，必一定，而且要洗净我们一切的一切。要注意，一切不是一点，不是一些，不是一部分，乃是一切所有的不义。他要把我们洗得干干净净，比雪更白。正如以赛亚说的一章十八节，耶和华说，你们来彼此辩论，你们的罪虽像朱红，必变成雪白，虽红如丹颜，比白如羊毛。他要把我们洗得干干净净，淡淡净净， 有一个条件，有个条件，什么条件？约翰一书一章九节，我们若怎么样认自己的罪，认自己的罪，不要再找借口，不要推卸责任，不要怪这个怪那个，不要像亚当一样，神来找他，你怎么躲起来了？我赤身露体啊，我不好意思啊。你怎么知道赤身露？莫非你吃了我叫你不要吃的？谁的责任？你赐给我的与我同居那个女人夏娃，她叫我吃的，怪谁呀？追根溯源，怪到神身上。你赐给我那个女人是神，天作之合，你给我那个女人，她叫我，她是女人不好，她引诱我。神说，女人，你为什么做这样的事？那个蛇。蛇是谁？魔鬼。今天有人犯罪，自己犯罪怪魔鬼。哎呀，我这个抽烟是烟鬼，喝酒是酒鬼，赌博是赌鬼，怪魔鬼。不要怪别人，也不要怪魔鬼，怪自己。我们若认自己的罪，主啊，我得罪耶和华，像大卫一样，主啊，我得罪耶和华了，是我，神就必赦免我们的罪，因为他是信实的，是公义的，他说话算话，他一定赦免我们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这是神的应许，因为耶和华是公平的神，凡等候他的都是有福的。我们继续看第十九节，我们看看神应许了哪一些祝福呢？十九节，神所应许的祝福，第十九节，百姓必在西安，在耶路撒冷居住，你不要哭泣，主必因你哀求的声音施恩给你，他听见的时候就必应允你。神应许了他要在西安，注意啊，在西安存留一些渔民，要抹干他们的眼泪，要垂听他们的祷告，要应允他们的哀求，要恩待这些渔民，要怜悯他们，要拯救他们，要赦免他的渔民。但注意，这里也告诉我们，成为神的渔民是有条件的。我再说一次，成为西安的渔民是有条件的。什么条件？你要等候他，你要哀求他。好，注意，这些都是信心的果效，信心的果效。你有了信心，你就会等候他；有了信心，你就会求告他。然后他应许了十九节的后半部：主必因你哀求的声音施恩给你，他听见的时候就必应允你。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注意，不是人人都得救哦。我再说一次，不是人人得救，不是普救论哦。唯有西安的渔民，因为他们等候神，他们求告神，他们才蒙了神的怜悯。虽然当时啊，所有的以色列人都经历了同样的管教，同样的鞭打，正如以赛亚书记的第一章说，他们从头到脚都遍体鳞伤了，但是大多数犹太人苦头都白吃了，他们的管教都白受了，尽管他们头破血流，但是仍然一意孤行，最后他们就沉沦灭亡了。唯有西安的渔民悔改了，唯有他们蒙恩了，得救了。为什么？因为他们相信神的应许，他们就等候神，他们就哀求神，他们就蒙了神的怜悯。哦，注意注意，你知道吗？谁会哀求？我再问一次，谁会哀求？谦卑的人，绝望的人，走投无路的人，而高傲的人，自义的人，不会祷告的，也不会求神的。法利赛人只会自言自语的祷告，你看我怎么样，我多好啊。唯有忧伤痛悔的税吏才会真诚的哀求，神啊，求你开恩可怜我这个罪人吧。尼采，德国著名的无神论者，大哲学家，他不屑一顾地说，哼，基督徒都是有病的人，都是软弱的人，你知道吗？尼采说对了，的确，我们基督徒都是软弱的，都是有病的人。主耶稣说，康健的人用不着医生，有病的才用得着，他来不是招义人，乃是招罪人悔改的。其实我们每个人没有一个例外，都是无助的罪人，只是我们这些基督徒承认自己的软弱，承认自己的无能和绝望，我们就哀求神， 我们就蒙了神的怜悯。而他们那些不信的人自高自大，就不依靠神，他们不哀求神，他们反而靠自己，靠埃及，靠马匹，靠世界，靠金钱，靠朋友，靠关系，结果他们就沉沦灭亡了。唯有西安的渔民蒙了神的怜悯。好，到底谁是西安的渔民？我再说一次，到底谁是西安的渔民呢？好，注意，在圣经里头，西安的渔民不仅是公元前700年前耶路撒冷所剩余的犹太人，更指的是历世历代所有心灵受割礼的人，不仅是犹太人，还有外邦人，包括你我在内，凡是心灵受割礼的都是西安的渔民。诗篇87篇，耶和华所立的根基在圣山上，圣山就西安山。注意第二节，他爱西安的门，甚于爱雅各一切的住处。神的臣啊，有荣耀的事乃指着你说的，我要提起拉哈伯，拉哈伯就是埃及和巴比伦人，是在认识我之中的。看哪，腓力士和推罗并古时人个个都生在那里，哪里啊？都生在西安。论到西安，必说这一个那一个都生在其中，而且至高者必亲自监立这城。当耶和华记录万民的时候，他要点出这一个生在那里，歌唱的跳舞的都要说，我的全员都在你里面。你是哪里啊？西安。看到没有，西安的渔民不仅仅是雅各的后代，不仅犹太人，还有拉哈伯就是埃及人，有巴比伦人，有腓力士人，有推罗人，有古实人，有黑人，还有白人，还有中国人，我们个个都生在西安。我们是怎么生下来的？借着圣灵重生，凡重生得救的人都是西安的渔民。希伯来书12章22节，你们乃是来到西安山，永生神的诚意，就是天上的耶路撒冷，那里有千万的天使，有名录在天上诸长子之会所共聚的总会，有审判众人的神和被成全之一人的灵魂。注意，被成全之一人的灵魂。24节，并新约的中保耶稣以及所洒的血，这血所说的比亚伯的血所说的更美。凡信靠耶稣基督的，蒙他宝血所救赎所洒的人，都是西安的渔民。哦，请问你是吗？你是吗？你若是西安的渔民，神应许了，他必要怜悯你，他要恩待你，他把你的咒诅化为祝福。我们来看看主所应许的祝福有7个方面。神所应许的给西安渔民的祝福有7个方面，这是这篇信息的大纲。第一，他应许了他必医治西安渔民的耳聋和眼瞎，他必医治耳聋眼瞎。第二，他应许了他必要感动他们抛弃偶像，他要感动西安的渔民抛弃偶像。第三，他必使地土出产丰盛，这个地土指的是迦南地，他要使迦南地出产丰盛。第四，他必使牲畜吃饱喝足，使牛羊牲畜骆驼驴驹都吃得饱饱的。第五，他必使山岭川流河涌，他必使山岭川流河涌。第六，他应许了西安的百姓必得蒙医治，西安的百姓必得蒙医治。还有第七，最后一点，西安的日月日头和月亮要光辉灿烂，西安的日月光辉灿烂。这是神所应许的7个祝福，这也是这篇信息的大纲。好，我们先看第一点，主必医治渔民的耳聋和眼瞎，是20到21节。他必医治他们的耳聋和眼瞎，20到21节。 主虽以艰难给你当饼，以困苦给你当水，你的教师却不再隐藏，你眼必看见你的教师，你或向左或向右，你必听见后边有声音说，这是正路，要行在其间。记得我们说过啊，圣经的预言往往有双重的应验，甚至 不仅是双重，还有三层四层甚至多重的应验。先知的千里眼所看见的末世犹如一系列的山脉，高高低低，起起伏伏的。先知只看到山顶最高处，看到山峰山巅，却看不见当中的山谷和山峡。而往往啊，往往两个山峰之间的低谷相隔很远的距离，也相隔很长的时间。例如你记得主耶稣在旷野40天受魔鬼试探之后，他回到他老家拿撒勒，回到会堂里头，有人就把先知以赛亚书交给他，他就翻到了以赛亚书的第61章，主耶稣就开口读了，他说，主耶和华的灵在我身上，因为耶和华用膏膏我，叫我传好信息给谦卑的人，差遣我医好伤心的人，报告被掳的得释放，被囚的出监牢，报告耶和华的恩典。注意，然后他就停下来了。注意啊，第二节他只读了一半，对不对？后半句和我们神报仇的日子，安慰一切悲哀的人，这后半句他没有读下去。为什么？因为第二节的后半段还没有应验，他只读到第一次降临，就是读到第二节的前半部，报告耶和华的恩典，就暂停了。第二节的后半段，我们神报仇的日子要等到他第二次降临才会应验。所以你看啊，第二节的前半部跟后半部当中呢，相隔了2000多年呐、甚至至今到21世纪都没有成全。主耶稣只读了一半就打断了，然后他就把以赛亚书这个书卷给卷起来，交还执事，大家的眼睛都盯着他看。然后第路加福音4章20节，耶稣对他们说，今日这经应验在你们耳中。什么经啊？就是他所读的61章的第一节跟第二节的前半段。今日这经应验在你们耳中了。我就是那位受膏者，我就是弥赛亚，我来要报告神的恩典。今日应验了。你看到没有，弟兄姊妹？先知的千里眼一扫千里，在以赛亚书61章1到2节这两节短短的经文，就概括了好几千年的历史啊！他不仅是看到基督第一次降临，更看到他第二次的再来。照样啊，今天的经文就是30章，以赛亚书30章的预言，往往也有双重甚至多重的应验，至少有三重的应验：过去、现在和将来。过去的应验，过去历史上的应验。第二，现在的应验，就现在福音上的应验。还有第三，将来终极的应验，就是世界末日新天新地的应验。我再说一次，预言往往有多重的应验，至少有三重应验：过去、现在、将来。过去历史上的应验，和如今就现在福音上的应验，和将来新天地的应验，或是世界末日的应验。首先我们来看看20到21节，30章的20到21节这两节经文在过去历史上的应验。我们读20节，主虽以艰难给你们当饼，以困苦给你们当水。的确啊，神的百姓犹太人在历史上经历了千辛万苦，他们从埃及的奴役开始，然后到亚述，公元前722年，亚述毁灭了北国的10个支派，然后到公元前600年左右，巴比伦又俘虏了南国的犹大，哇，犹太人就彻底亡国了。之后70年之后呢，虽然波斯王让他们回归耶路撒冷，让他们重新建造耶和华的圣殿，但是不久，几百年之后，到了公元后70年。 罗马人又毁灭了圣城耶路撒冷，又焚烧了神的圣殿。从此以后犹太人就无家可归了，就浪迹天涯了。他们在世界各地漂流了1900年，受尽了凌辱，吃尽了苦头，一直到公元后1948年，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才重新复国。先知以赛亚说，我们再读一遍第20节，主虽以艰难给你们当饼，以困苦给你们当水，你的教师却不再隐藏，你的眼必看见你的教师，你或向左或向右，你必听见后边有声音说，这是正路，要行在其间。请问这些预言应验了没有？我再问一次，20到21节应验了没有？部分应验了，但好戏还在后面。记得当犹太人被巴比伦掳去70年之后，他们回归耶路撒冷，重建耶路撒冷的时候，在所罗巴伯还有尼希米还有以斯拉的带领下，以色列民经历了一场属灵的大复兴，对不对？老百姓都悔改归正了，他们听了律法书上的话，他们灵眼就打开了，耳朵就开通了，他们明白了经上的话。正如以赛亚书第29章24节说的，心中迷糊的必得明白，发怨言的必受训诲。这是历史上的第一次的应验。还有第二次历史上的应验是在主耶稣道成肉身的时候，记得吗？主耶稣真的叫瞎子看到，叫聋子听见了，这是第二次历史的应验。然后现在在福音上，当我们信靠主耶稣的时候，当我们重生得救的时候，神就让我们看到神的国了，你就听明白神的道了，我们的耳聋眼瞎就得医治了，这是现在福音上的应验。至于犹太人，保罗在第一世纪在罗马书里头他写到11章第8节，如经上所记，神给他们就犹太人昏迷的心，眼睛不能看见，耳朵不能听见，直到今日什么时候？第一世纪，甚至直到今天21世纪的今天，犹太人总的来说都是耳聋眼瞎的，因为他们不相信弥赛亚，所以他们也看不懂圣经。然而保罗又说了，在11章25节罗马书，他说，弟兄们，我不愿意你们不知道这奥秘，恐怕你们自以为聪明，就是以色列人有几分是硬心的，他们耳聋眼瞎，只等到啥时候？等到外邦人的数目填满了，26节，于是以色列全家都要得救，如经上所记，必有一位救主从西安出来，要消除雅各家的一切罪孽，这是将来末世的应验。神应许了将来在基督的国度里头，神要怜悯以色列全家。正如以赛亚35章第5节说的，那时瞎子的眼必睁开，聋子的耳必开通，这是将来终极的应验，以色列全家都要得救。记得在以赛亚第29章里头，以色列民他们从前是耳聋的，是眼瞎的。29章11节，以赛亚说，所有的末世你们看如封住的书卷，人将这书卷交给识字的说，请念吧，他说，我不能念，因为是封住了。又将这书卷交给不识字的人说，请念吧，他说，我不识字。然而神应许了，他要医治以色列民的耳聋和眼瞎，要让他们重新看见，重新听见。正如29章18节说，那时聋子必听见这书上的话，瞎子的眼必从迷蒙黑暗中得以看见。我们再回到今天的主题经文，30章20节，主虽以艰难给你当饼，以困苦给你当水，你的教师却不再隐藏，你的眼必看见你的教师。注意啊，饼跟水啊，是我们日用的饮食，是每天的需用。照样啊，主也天天给我们艰难，天天给我们困苦，成为我们的家常便饭。弟兄姊妹，一人受苦是正常现象，正如主耶稣说的， 若有人要跟从我，路加福音第九章二十三节，就当舍己，天天，注意这个天天哦，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保罗也说了，提摩太后书三章十二节，凡立志在基督耶稣里敬虔度日的，也都要受逼迫。你要好好信主，就会有逼迫患难。他以艰难给我们当饼，以困苦给我们当水。在十四章使徒行传二十二节，他又说了，我们进入神的国必须经历许多艰难。尽管如此，尽管如此，二十节，你的教师却不再隐藏，你的眼必看见你的教师。请问这个教师，这一位教师指的是谁呢？岂不是我们的主耶稣吗？他是我们终极的教师，他是我们最大的先知。耶稣基督就是神的道，神的道。二十一节，你或向左，或向右，你必听见后边有声音说：“这是正路，要行在其间。”记得主耶稣复活之后，在以马处斯的路上，有两个门徒垂头丧气在路上行走。突然主耶稣跟上来与他们同行，但他们的眼睛迷糊，不认识他，对不对？然后路加二十四章二十七节，于是主耶稣就从摩西和众先知起，凡经上指着自己的话都给他们讲解明白了。终于他们走到家了，他们就请耶稣坐下来吃饭。当主耶稣坐下来一掰饼一祝谢的时候，哇，他们眼睛亮了，这才认识他了，这不是主耶稣吗？主耶稣就突然消失在他们眼前。24章的32节，他们彼此说，在路上他和我们说话，给我们讲解圣经的时候，我们的心岂不是火热的吗？为什么他们心中火热呢？因为他们的眼睛明亮了，他们的耳朵开通了，明白圣经了，他们看见基督了。一旦他们看见了圣经里的基督，他们的生活中也就实际的经历到他了。正如这两个以马忤斯的门徒一样，他们看见耶稣了，经历到他了。这是第一个祝福，主必医治西安的渔民，医治他们的眼瞎和耳聋。我们再看第二个祝福。第二，神也要感动他们抛弃经营的偶像。神要感动他们抛弃偶像。22节，你雕刻偶像所包的银子和铸造偶像所镀的金子，你要玷污，要抛弃，好像污秽之物，对偶像说，去吧。神借着先知以西结也赐下了同样的新约的应许，在以西结书第36章25节，他说，我必用清水洒在你们身上，你们就洁净了，我要洁净你们，使你们脱离一切的污秽，弃掉一切的偶像。看到没有？弃掉一切的偶像。一个人一旦眼睛开了，一旦他看见基督了，他就一定会抛弃偶像，他会弃假归真的。正如新约时代的帖撒罗尼迦人，帖前一章九节，因为他们自己已经报名，我们是怎样进到你们那里，你们是怎样离弃偶像归向神，要服侍那又真又活的神。一旦看见了基督，就会弃假归真，离弃偶像的。这是第二个祝福，神应许了渔民必要主动的抛弃偶像。请问这第二个祝福应验没有？我再问一次，这第二个祝福应验没有？什么时候？记得预言有三重的应验，三重。过去历史上，以色列人被掳回归之后，从巴比伦回到耶路撒冷重建圣殿，他们就彻底的抛弃偶像了。因为什么？这是史无前例的。以色列人从前总是拜偶像，拜偶像屡教不改啊。他们从埃及一出来就拜金牛犊，一直拜拜拜拜到被掳，终于他们回来，这才彻底的悔改，才根除了拜偶像的顽疾。这是过去历史上的应验，主动抛弃偶像。然后我们再看现在福音上的应验。 当我们信主的时候，
就像帖撒罗尼迦人一样，
我们就离弃偶像，也就弃假归真了。这是第二个应验。第三，将来基督再来的时候，就在千禧年国度，就在新天新地里头，所有的人类都要彻底的跟偶像一刀两断，要彻底的抛弃偶像。正如以赛亚书第二章十七节说的，骄傲的必屈膝，狂妄的必降卑，在那日唯独耶和华被尊崇，偶像必全然废弃。那日偶像必全然废弃。还有第二十节，到那日人必将为拜而造的金偶像银偶像抛给田鼠和蝙蝠，要抛掉。还有撒加利亚书十三章第一节也说了，当那日必给大卫家和耶路撒冷的居民开一个泉源，洗除罪恶和污秽。万军之耶和华说，那日我必从地上除灭偶像的名，不再被人纪念了。这是世界末日先知预言的终极的应验，完全的成就。好，我们继续来看主所应许的祝福，这七重的祝福。他必要怜悯西安的渔民，化他们的咒诅为祝福。我们再复习，第一，主必医治渔民的耳聋和眼瞎。第二，主必感动渔民抛弃他们的偶像。好，第三，主必使他们的地土出产丰盛。主必使他们的地土，就迦南地，出产丰盛。还有第四，我们一起讲。第四，主必使他们的牲畜、牛羊、驴驹都吃饱喝足，使他们的牲畜吃饱喝足。我们两个一起讲，三跟四。看二十三节，二十三节，你将种子撒在地里，主必降雨在其上，并使地所出的粮肥美丰盛。到那时，你的牲畜必在宽阔的草场吃草，耕地的牛和驴驹必吃加盐的料，这料是用木锨和叉子扬进的。换言之，不但他们的气候风调雨顺，粮食盛产，而且他们的牲畜也有高级的饲料，高级饲料，哇，吃得饱喝得足，一无所缺啊，连动物都吃得饱饱，何况是人类呢，更是丰衣足食了。弟兄姊妹，这些预言都是有关迦南地的，有关迦南美地的预言。记得神应许要把他们带到那一块流奶与蜜之地，在申命记第二十八章十一到十二节，你在耶华向你列祖起誓应许赐你的地上，他必使你生所生的、牲畜所下的、地所产的都绰绰有余。耶华必为你开天上的府库，按时降雨在你地上，在你手里所办的一切事上赐福于你。但可惜啊，后来以色列人犯了罪，他们违背了神的约，神就把他的祝福变成了咒诅了。在以赛亚书第五章第六节，神说，我必使他荒废，不再修理，就神的葡萄园不再刨除，荆棘棘藜倒要生长，我也必命云不降雨在其上。甚至他们的牲畜，记得我们上次讲到他们的骆驼跟驴驹都要受累受罪，他们背负着沉重的财物、沉重的财宝，经过那艰难困苦之地，经过旷野下到埃及去求援。 但如今感谢主，西安的渔民悔改了，神就再一次化他们的咒诅为祝福了。我们再复习，第一，神要让他们的耳聋眼瞎得医治。第二，想要让他们主动的抛弃一切偶像。第三，想要让他们的地土出产丰盛，五谷丰登。第四，想要让他们牲畜吃饱喝足，一无所缺。不但如此，我们再看第五个祝福，神更要让他们的山岭川流河涌，让他们的山岭川流河涌。二十五节，二十五节，在大刑杀戮的日子，高台倒塌的时候，各高山冈岭必有川流河涌。注意第二十五节，在神的大祝福中 也顺便提到了神的大审判。我们下个礼拜主许可会详细的讲，神要审判亚述人，不仅审判亚述人，也要审判一切抵挡他的人。其实这是免不了的，唯有恶人受审判的时候，义人才能得蒙祝福。我们继续看这第五个祝福，第25节的后半部，各高山冈岭必有川流河涌。注意，高山冈岭通常河水都是在山谷里，在低洼处流淌的，但是神要从高处赐下丰满的水源，这代表神要从天上降下祝福。你知道河水和水啊，水在圣经里头预表的是神的祝福。记得伊甸园里头有四条河流出来滋润那园子。后来呢，人犯罪了，就被赶出了伊甸园，大地也受了咒诅，就长出了荆棘蒺藜来，成了一片荒凉。但神应许以色列人要把他们带回迦南地，回到那个起初的伊甸园的祝福。你看《生命记》8章7节，因为耶华你神领你进入美地，那地有河有泉有源，从山谷流出水来。但可惜以色列人又犯罪，离弃了耶和华，违背了神的约，神就使他们的地荒废干旱了。但如今神应许他要再一次怜悯西安的渔民。我看51章以赛亚书3节，耶和华已经安慰西安和西安一切的荒场，使旷野像伊甸，使沙漠像耶和华的园囿，在其中必有欢喜、快乐、感谢和歌唱的声音。看到没有？神要再一次恢复伊甸园的祝福。再看46篇4节，有一道河，这河的分岔使神的城就西安城欢喜，这城就是至高者居住的圣所，这城就是耶路撒冷，就西安山。西安城里头有一道河，这是一条生命的河，这是一条喜乐的河，这条河所经之处带来欢乐，带来祝福，带来生命。正如以西结书第47章，你记得吗？以西结47章，他就是天使带我，以西结先知，回到殿门，见殿的门槛下有水往东流出，原来殿门朝东，这水从坎下由殿的右边在祭坛的南边往下流。哇，这是生命的河水呀，越流越深，越流越宽，越流越广，从踝子骨到膝盖到腰。哇，最后成了不能游泳不能淌过的大河，漫过头了。这活水所经之处，荒漠变成了绿洲，死海变为甜水，带来了生命，带来了医治，带来盼望，带来更新，带来祝福，欣欣向荣。最后在启示录第21章，在新天新地里头，在那圣城新耶路撒冷里头，22章，天使又指示我在城内街道当中有一道生命水的河，明亮如水晶，从神和羔羊的宝座流出来，在河这边和河那边有生命树，结12样果子，每月都结果子，树上的叶子乃为医治万民，主要医治万民的，以后再没有咒诅了。感谢主。我们再看最后两个祝福，第6、第7个祝福，我们一起讲。第6，他要让西安的百姓得蒙彻底的医治，让西安的百姓得蒙彻底的医治。还有第7，他要让西安的日月，就是太阳跟月亮，西安的日月永远的光辉灿烂，让西安的日月永远的光辉灿烂。我们看26节，最后两个祝福。当耶和华缠裹他百姓的损处，医治他民边伤的日子，月光必像日光，日光必加7倍，像7日的光一样。请问为什么七？因为神曾经应许了以色列人，如果他们违背神，就要受到7倍的咒诅。利未记第26章18节，你们因这些事若还不听从我，我就要为你们的罪加什么？ 七倍惩罚你们，七倍的惩罚。21节，你们行事若与我反对，不肯听从我，我就按你们的罪加七倍降灾于你们。再看二十四节，我就要行事与你们反对，因为你们的罪击打你们七次，又是七七七。再看28节，我就要发烈怒，行事与你们反对，又因你们的罪惩罚你们七次。看到没有？七七七。好，但如今想扭转从前那七倍的咒诅，取而代之的，想要赐福给他们七倍的祝福，所以日光必加七倍，哈哈哈，像七日的光一样。启示录22章第5节，不再有黑夜，他们也不再用灯光日光，因为主神要光照他们，他们要做王直到永永远远。到那日，黑夜要过去，白昼要来到，不再有黑暗，大光要照耀，直到永永远远。这个光啊，不是毁灭的炙热，我再说一次，这个光不是毁灭的炙热，乃是医治的光线，医治的光线。正如马拉基书4章2节说的，但像你们敬畏我名的人，必有公义的日头出现，其光线有医治之能。看到没有？其光线有医治之能，你们必出来跳跃，如圈里的肥犊。耶利米书33章第6节说，看哪，我要使这城得以痊愈安舒，使城中的人得医治，又将丰盛的平安和诚实显明与他们。我要使犹大被掳的和以色列被掳的归回，并建立他们和起初一样。好，我们总结，神应许了，他必要怜悯西安的渔民，要怜悯他们，把他们的咒诅化为祝福。他预言了七方面的祝福，全方位的祝福。哪七个祝福啊？第一，他要让他们的耳聋眼瞎得医治。第二，他必要感动他们抛弃偶像。第三，他要让他们的地土，就迦南地，出产丰盛。第四，他要让他们的牲畜吃饱喝足。第五，他要让他们的山林川流河涌，川流河涌。第六，他要使西安的百姓得蒙医治。最后，他要使西安的日月光辉灿烂，直到永永远远。这是神与亚伯拉罕所立的约，他要把这迦南美地赐给他和他的后裔为业，直到永远。哇，何等美好的应许啊！像张家界一样，世外桃源，山明水秀，真是幸福美满呐、啊！兄弟们，请问，你说我们的先祖信心之父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你说他们在不在乎迦南地这一块地皮呢？我再问一次啊，你说我们的先祖亚伯拉罕、信心之父以撒、雅各在不在乎，就是今天的巴勒斯坦这块迦南地？他们在不在乎这块地皮呢？我说他们不在乎。为什么？因为他们的心灵受了割礼，他们的心受了割礼，所以他们所看重的不是地上的不动产，不是地上的产业，乃是天上永恒的基业。你看看希伯来书11章第8节，亚伯拉罕因着信蒙召的时候就遵命出去，往将来要得为业的地方去，出去的时候还不知道往哪里去，他因着信就在所应许之地做客，就迦南地做客，好像在异地居住帐篷，与那同盟一个应许的以撒、雅各一样，因为他等候那座有根基的城。注意，等候那座有根基的城，就是神所经营所建造的城。再看13节，这些人信心之父都是存着信心死的，并没有得着所应许的，却从远处望见，且欢喜迎接，又承认自己在世上是客旅，是寄居的。这说这样话的人是表明自己要找一个家乡，他们若想念所离开的家乡，还有可以回去的机会， 他们却羡慕一个更美的家乡，就是在天上的。所以神被称为他们的神并不以为耻，因为他已经给他们预备了一座城。什么城呢？天上的锡安。他们所看重是天上的圣城，就是锡安山，就是新耶路撒冷。既然如此，请问为什么神还要应许迦南地，要应许赐给他们这一块地土，迦南地给他们和他们的后裔呢？因为，注意听，因为神要给我们一块样板田。我再说一次，神要给我们一块样板田，叫我们看图识字，看图识字，是要让我们从这一块地上的土地明白神天上所预备的永久的基业是什么样的。因为我们人类太幼稚，我们太愚昧了，我们太迟钝了，所以天父就从最简单的开始教导我们看图识字。你记得起初神创造天地，他更为人类预备了伊甸园，就是乐园。那个时候，哇，在伊甸园里头，天人合一，没有罪恶，没有疾病，没有悲伤，没有痛苦，没有眼泪，没有死亡，哇，那是极乐世界，一切都甚好，好的无比。但后来，我们始祖亚当夏娃反叛悖逆，他们犯罪了，他们就被逐出伊甸园，他们就失去了乐园，失去了永生，失去了盼望了。然后到了挪亚的时代，到挪亚时代第六章第五节，创世纪。耶和华见人在地上罪恶很大，终日所思想的尽都是恶。哇，罪恶已经满盈了，神就把那个世代所有的人类除了挪亚一家八口都用洪水都灭绝净尽了，重新开始过，再来一次。但是洪水过后，挪亚出了方舟，人类的罪恶继续扩散，继续的传染，继续的蔓延，全人类又都被玷污了，几乎无可救药了。但是感谢主，神爱世人，他就从这个堕落败坏的人类当中拣选了亚伯拉罕，信心之父。神应许亚伯拉罕要把迦南地，把这迦南美地赐给他和他的后裔，赐给犹太人为业。为什么？因为神要给我们人类一块样板田。我再说一次，给我们样板田，教我们看图识字。哎，你们看看这块土地，看看这块迦南美地，哇，就像起初的伊甸园一样的美好。哇，地土出产丰盛，牲畜吃饱喝足。哇，山岭川流河涌。哇，这是鱼米之乡啊。哇，丰衣足食啊，人间天堂啊，无忧无虑，多么美好啊。虽然你们始祖犯罪，亚当夏娃犯罪，失去了乐园，失去了伊甸园，但是神说我要再给你们一次机会。神就呼召信心之父亚伯拉罕与他立约，他说你和你的子孙，就是犹太人，你们若遵守我的约，你们相信我的话，我就把这地，把迦南美地赐给你们永远为业。相反的，如果你们不谨守我的约，你们不相信的话，我就要借着外邦人的手来管教你们，欺压你们，来俘虏你们，羞辱你们，我要以艰难给你们当饼，以困苦给你们当水，叫你们流落他乡，无家可归，被人践踏，受尽凌辱。我要叫做圣地，叫迦南地荒凉，成为旷野，也要叫做圣城，就耶路撒冷锡安山，叫做锡安山毁灭，成为荒场。但是你们我的百姓如果自卑，你们若认罪，若呼求我，若等候我，你们悔改，你们求告我的名，哀求我的话，我就怜悯你们，我要垂听你们的祷告，叫你们再一次回归迦南地，叫你们恢复乐园的福乐。神应许了他必怜悯锡安的渔民，神应许了迦南的地土必再一次出产丰盛，他应许了迦南地的牲畜必吃饱喝足，他应许百姓必一无所缺，他应许了山岭必川流河涌，大地必欣欣向荣。弟兄姊妹，以色列人就是人类的样板田，迦南美地就是天国的预表，就是天国的一幅图画，锡安的渔民就是天上国民的代表，天上国民的预像。到那一天，当主耶稣基督再来作王的时候，这一切记在经上的应许都一字不落的成就。那个时候，这些象征、这些预表都要完全成为事实，这些预言、这些应许都要完全的应验啦。正如 我们刚刚读过的以赛亚书，我们再读一遍51章3。耶和华已经安慰锡安和锡安一切的荒场，注意使旷野像什么样？像伊甸，又回到伊甸，使沙漠像耶和华的园囿，在其中必有欢喜、快乐、感谢和歌唱的声音。这是神的应许。以西结书36章33节，主耶和华如此说：我洁净你们，使你们脱离一切罪孽的日子，必使城邑有人居住，荒场再被建造，过路的人虽看为荒废之地，现今这荒废之地仍得耕种。他们必说，注意注意，这先前为荒废之地，现在成如什么？成如伊甸园。这荒废凄凉毁坏的城邑，现在坚固有人居住了。到那时伊甸园要恢复，到那时乐园要复得，到那时西安的百姓必得蒙医治，到那时西安的日头跟月亮必光辉灿烂，照耀直到永永远远。注意啊，将来的西安的荣耀要超过从前的伊甸园。我再说一次，将来神所应许的那西安的荣耀要超过从前的伊甸园。为什么？你们记得吗？在伊甸园里头，起初亚当夏娃虽然还没有犯罪，但请问他们可不可能犯罪啊？可能，而且后来也的确堕落犯罪了。而西安城中的渔民，虽然我们曾经犯过罪，如今得了医治了，但请问我们以后在天上，在新天新地，可不可能再堕落再犯罪呀？不可能了，感谢主。希伯来书12章告诉我们，你们是来到锡安山永生神的城邑，就是天上耶路撒冷，在那里，注意23节说到有被成全之义人的灵魂。注意啊，被成全的义人是不可能再犯罪的，所以锡安山的荣耀要超过伊甸园。但我相信啊，注意听，基督要先在地上，他要在锡安山，就是耶路撒冷，他先要作王1000年，然后那新天新地，那个永远的新天新地才会来到。这叫做前千禧年的末世观。我再说一次，这叫前千禧年。而无千禧年者，顾名思义，无千禧年，他们相信没有千禧年，他们认为信徒就直接进到永远的新天新地，直接进到天上耶路撒冷，永远与基督作王，直到永远。但是无论如何，无论是前千还是无千，最终我们都要进到那天上的锡安，永远与主同在。感谢赞美主。你看到没有？地上的锡安城不过是一个预表。我再说一次啊，地上的锡安山不过是个影子，是一幅图画，看图认字啊。这个地上的锡安山代表的是天上的实体，代表的是那个天上永恒的新天新地。你知道，看图识字很有限。圣经中所有的图画、所有的象征、预表、预象、影子都不完全，都有瑕疵。哦，没错，大卫预表基督，但是大卫不完全，对不对？迦南地没错，预表新天新地，但迦南地那个美地也是美中不足。哦，夫妻关系也是预表基督跟教会的关系，但是地上最美好的婚姻都千疮百孔。因为我们今天活在一个堕落的世界，我们里头还有残余的罪恶，即便我们因信称义了，但我们身上仍然有余孽残渣。就算是最敬虔的基督徒都破烂不堪，最最属灵的传道人在神的圣洁的大光中都无地自容。地上的耶路撒冷哇再美好，比起天上的锡安城都相形逊色。保罗说，罗马书8章21节，但受造之物仍然指望脱离败坏的辖制，得享神儿女自由的荣耀。我们知道一切受造之物一同叹息劳苦，直到如今。不但如此，就是我们这有圣灵初结果子的，也是 自己心里叹息，等候，注意这个等候啊，等候得着儿子的名分，乃是我们的身体得赎，我们得救乃在乎盼望，只是所见的盼望不是盼望，谁还盼望他所见的呢？但我们若盼望那所不见的，就必忍耐等候，就必忍耐等候，凡等候他的都是有福的。你知道为什么这地上一切的图像、一切的预表、一切的样板都有缺陷呢？除了我们的主耶稣啊，没有完人，世上没有一个十全十美的人，没有完美的君王，没有完美的政府，没有完美的婚姻，没有完美的丈夫，没有完美的妻子，没有完美的爸爸，没有完美的妈妈，没有完美的儿子，没有完美的教会，也没有完美的牧师，更没有完美的传道人。世界上最好的东西都有瑕疵，都有不足，
凡事都美中不足。为什么？
答案是好叫我们等候那天上的锡安，好叫我们等候那天上十全十美的新天新地。在那里，在新天新地，我们要彻底的脱离败坏的辖制，我们要得享神儿女自由的荣耀，那个十全十美要临到的。使徒约翰在启示录里头告诉我们那里的光景，21:3，我听见有大声音从宝座出来说，看哪，神的帐幕在人间，他要与人同住，他们要做他的子民，神要亲自与他们同在，做他们的神，神要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不再有死亡，也不再有悲哀、哭嚎、疼痛，因为以前的事都过去了。做宝座的说，看哪，我将一切都更新了。又说，你要写上，因为这话是可信的，是真实的，因为这神的应许，他必要怜悯锡安的渔民。请问你信吗？你信吗？撒旦要告诉你，哎呀，这是天方夜谭，哎呀，这圣经的话都神话故事，都是自欺欺人的，你慢慢的等候吧，你等吧等吧。但是神说，你要写上，因为这些话是可信的，是真实的。请问你相信圣经上神的应许吗？凡等候他的都是有福的，因为他言出必行。彼得后书3:13，但我们照他的应许盼望新天新地，有义居在其中。亲爱弟兄啊，西安的渔民啊，注意听，你们既盼望这些事，就当殷勤，使自己没有玷污，无可指责，安然见主。看哪，父向我们所彰显的是何等大的慈爱，使我们得称为神的儿女。我们现在就是神的儿女，将来如何还未显明。主若显现，我们必要像他，因为必得见他的真体。约翰一书3:1-3，第三节怎么说？凡向他有着指望的，就洁净自己，像他洁净一样。我们祷告。感谢主赐给我们如此宝贵又极大的应许，何等荣耀的盼望。我们信，信是所望之事的实底，信是未见之事的确据。我们是天上的国民，我们等候我们的救主要从天上降临，他把我们这卑贱的身体改变形状，与他荣耀复活的身体相似。感谢主。我想现在的苦楚若比起将来要显于我们的荣耀，就不足介意了。主啊，求你借着你的话语坚固我们的信心，让我们轻看这世上的凌辱，让我们定睛仰望基督耶稣显现的时候所要彰显的恩，坚固你百姓的手。主啊，更新我们的心意，让我们圣洁持守，得以坦然见主，把一切荣耀颂赞归给你。将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阿们。
我天父在哪里？长阳哪？ Love.